那我们就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今天上午可以借着这段时间，继续借着创世纪经上的话，我们能够来认识你在整个我们生命当中的引导和带领，让我们从这些经文当中更明白你的引导。感谢主，听我们的交托和仰望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从39章开始哈我们先把39章的经文读完哈读完。好，那我们读2章好了，39跟40哈一次一个人念5节，从我开始，然后先撇哈我先读。第39章第1节，约瑟被带下埃及去，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。护卫长波提乏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他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，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。
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切一概不知。约瑟原来秀雅俊美，这事以后约瑟主人的妻以目送情给约瑟，说他心我同情。约瑟不同，对他主人的妻说，看那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他把所有的都交在我手里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并且他没有留下一样不交给我，只留下了你，只因为你是他的妻子，我怎做这大一嘴得罪神呢？后来他听见和约瑟说，约瑟却不听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和他在处。
有一天，约瑟进屋里去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。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把衣裳丢在妇人手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妇人看见约瑟把衣裳丢在他手里跑出去，就叫了家里的人来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看，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入我们家里，要戏弄我们。他到我这里来，要与我同寝，我就大声喊叫。他听见我放声喊起来，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，跑到外边去了。
妇人把约瑟的衣裳放在自己那里，等着他主人回家，就对他如此如此说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的那希伯来仆人进来要戏弄我，我放声喊起来，他就把衣裳丢在我这里，跑出去了。约瑟的主人听见他妻子对他所说的话，说你的仆人如此如此待我，他就生气，把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，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。
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向他施恩，使他在私狱的眼前蒙恩，私狱就把监里所有囚犯都交在约瑟的手下，他们在那里所办的事都是经他的手，凡在约瑟手下的事，私狱一律不查，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，耶和华使他的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事以后，约埃及王的酒政和善长的长和善长得罪了他们的主埃及王，法老就恼怒酒政和善。和善长这二臣把他们下在护卫长内的监里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，护卫长把他们交给约瑟，约瑟便伺候他们，他们有些日子在监里， 被囚在街之埃及网的酒镇和上长，两人同夜各做一梦，各梦都有讲解。
到了早晨，约瑟进到他们那里，见他们有愁闷的样子，他便问法老的儿臣，就是与他同囚在他主人府里的，说：“你们今日为什么面带愁容呢？”他们对他说：“我们个人做了一梦，没有人能解。”约瑟说：“解梦不是出于神吗？请你们将梦告诉我。”酒镇便将他的梦告诉约瑟，说：“我梦见在我面前有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。
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手中。”约瑟对他说：“你所做的梦是这样，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。你仍要递杯在法老的手中，和先前做他的酒镇一样。但你得好处的时候，求你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法老面前提说我，救我出这监牢。我实在是希伯来人之地被拐出来的，我在这里也没有做过什么，叫他们把我下在监里。”
上长见梦里，就对约瑟说：“我在梦中见我头上顶着三筐白米，及上的筐子里为法老烤的各样食物，有飞鸟来吃我头上筐子里的食物。”约瑟说：“你的梦是这样解，三个筐子就是三天，三天之内法老必斩断你的头，把你挂在木头上，必有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。”到了第三天，是法老的生日，他为州政府摆设宴席，把酒镇和膳长提出监来。十九镇官户，
十九镇官户原职，他人就递杯在法老手中，但把膳长挂起来，正如约瑟向他们所解话。
好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。那么在三十七章的时候，第二节说雅各的祭列如下。好，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事迹。那么雅各的事迹呢，继续的在当中我们看到的神所纪念的有两个人，两个人，其中第一个是约瑟，第二个是犹大。所以三十八章，上次我们先看到犹大的事迹，犹大。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再回到约瑟的身上。那我有跟大家讲，约瑟的特别点是他是一个得胜的，预表长子，长子是一个得胜的。那我也跟弟兄姐妹交通，基督徒要做一个得胜的，要做一个得胜，要做长子，我们要做长子。因为在天国，长子才是名字在生命册上的，是长子，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一个。那接下来我们从三十九章来看，那么呢三十七章告诉我们，那么约瑟是上帝拣选的他，所以给他做了两个梦，一个梦就是他有一个禾捆捆起来以后，那么他兄弟的禾捆都向他下拜。第二个梦就是他看梦见了一个太阳星月亮十一个星向他下拜，所以这个梦这两个梦做完了以后，那么到底意思是什么？到底意思是什么？那从梦来看的话我们读起来好像很容易懂约瑟你做了一个禾捆，那你兄弟十一个禾捆都向你下拜，那我们就觉得说，那你应该是在当中被高升的，然后你的兄弟到时候就会伏在你面前，那本来你是排行第十一，是在后面，现在你变成排行在前面，那所以你十一个兄弟都向你下拜。那但是第二个梦就难解了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二个梦不是只有十一个星向他下拜， 还有一个太阳，还有一个月亮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如果十一个星代表的是他的兄弟的话，那么 太阳跟月亮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所以人的直接从字义上的一个联想，直接的从字义上的联想，雅各就说：难道，难道什么？难道我和你母亲都要向你俯伏下拜吗？对不对？人的联想是这样。好，那么这边呢，我们就要继续来看，好，三十九章继续看。那么得着梦，得着感动，并不是一件难的事。好，要记得不是一件难的事，因为在神会借着一些感动，借着一些异梦，向人做一些启示。那在过去的时代，这一类的事情常发生。但知道这些并不是难，并不是难，得到也不难。但是真正困难是什么？真正困难是解释。要记得，真正困难是解释。要记得这件事情，就是做梦可能有意义，可能没有意义，对不对？真正难就是难在解释，难在解释。所以呢，我上次有跟大家讲，很多人说他得感动，那你也不知道他感动是从哪里来，是神给他感动，还是他自己做的梦，自己想的，还是甚至是其他灵告诉他的，我们不知道。所以当一个人说他有感动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，了解吧？不知道。所以第一个我们比较难分辨的是感动从哪里来，我们不知道。好，第二个就是给感动了以后有没有清楚的指示。好，有些感动有清楚的指示，有些梦有清楚的指示，对不对？比如说当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了耶稣做梦，对不对？耶稣的父亲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不是做梦吗？ 他本来在想说，哇，玛利亚还没有娶她，她就怀孕了，那怎么办？所以他想暗暗的把她怎样休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就做梦，神的使者在梦中指示他，看到没有？指示他，这很重要哦。神的使者没有给他做一个梦，然后就让他自己去解，知道吗？如果做一个梦让他自己去解，那就不容易解了。不容易解的，因为人会照自己的意思怎样猜想，对不对？可是没有神要让人知道都是很清楚的，了解吗？如果现在不清楚，以后也要很清楚，如果是出于神。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就指示约瑟，对不对？说你把他娶过来，好，约瑟就照着做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来一次是又在梦中，使者又跟他讲，带着你的孩子逃往什么？埃及去，对不对？他就带着孩子逃往埃及。那后来又让他再把耶稣带回到拿撒勒，对不对？所以上帝要给我们的感动一定会告诉我们，清楚知道，那才是重要。我再说一次，解释是困难的。我上次也提，这次再提。我在讲这个例子，保罗要回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他有感动吧？圣灵跟他感动，对不对？然后他沿路上弟兄姐妹有没有感动？有，雅加布也跟他讲说，哎，圣灵跟我讲他要这样捆锁这腰带的主人，有没有？他把保罗的腰带拿起来绑住自己的手，对不对？然后好几个人都得感动，说保罗你回去就会遭遇苦难，对不对？会被逼迫。好，解释是什么？这些人都告诉 保罗怎样，你不要回去，对不对？保罗说什么？我一定要回去。所以你看到没有，解释是难的。很可能感动好几个人都有，好几个都有，然后也很清楚，但是呢，解释很难，这样了解吗？那我在这边有要跟大家提的就是，上帝如果要我们知道，他会告诉我们， 清楚的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啊，没有告诉我们，我们不用急，不用急，知道吧？如果是出于他的，他会告诉我们。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瑟的事情很急啊，对不对？上帝就马上告诉他，哦，是什么意思，他要怎么做。那有些不急就等，了解吗？好，那我们就回到约瑟的梦来了。第一个梦不急，第一个梦不急，虽然第一个梦呢很清楚，是一个兄弟的合捆跟他下拜，对不对？但是什么时候跟他下拜不急。第二个梦不清楚，哦，是一个星跟他下拜，太阳跟月亮也跟他下拜，哦，也跟他下拜，但是十一个星没有说十一个星是他的兄弟哦，没有讲哦，有没有讲？没有讲。禾捆有哦，禾捆讲得很清楚，我们在田里捆禾架，我捆的站起来，你们的你们捆的围着我的脚下倒下去，跟我下拜，对不对？所以有些梦是很清楚的，有些梦没有，哦，我们只是用自己的联想。我们只是用自己的联想，但圣经没有告诉你对还是错，你慢慢看，这样了解哈。所以解梦啊，不是我们想哎，很清楚就可以解哈，不尽难，不尽难。好，那这个我后面会慢慢跟大家提哈。好，那我们就接下来来看约瑟，约瑟为什么是长子，为什么是一个得胜的？那我们就来看的，第一个，上帝拣选了他。所以一开始做梦就告诉我们要紧的事，就是要紧的事是什么？是上帝拣选他，拣选他。那么被上帝拣选的人呢，就要走一条上帝为他预备的道路。所以我们从约瑟看到一个，那么被拣选的人，被神所拣选的人，那么呢就要怎样走神为他预备的道路。所以被神拣选的人呢，啊，不是说上帝拣选你，然后你就会得着上帝要你的，要给你的，不是这样子就马上得着。上帝拣选的以后，你就要走在那一条什么，上帝为你预备的什么道路。那被拣选的人呢，啊，你要走在这一条道路上，走在这一条上帝为你预备的道路。那么你就成为神手中的器皿，手中的器皿，就上帝要用你，知道吗？好，你就是那一个手中的器皿啊，为上帝所用。好，把这两个记起来，好，记起来。那我们就来看到你怎么样成为上帝的器皿。好，第一个，他要上帝为他预备道路的，你就看到什么啊？你不用去开发那个道路，知道吗？自然借着各样的方式，你就被推到那一条道路去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上帝拣选了约瑟，约瑟不用讲什么，他父亲派他去找他哥哥们，他就去了。结果哥哥们就想，好了，机会来了，哦，本来想把他给杀了，后来说，哎，不要。那么犹大就觉得说，哎，啊，把他卖了，反而可以赚一点钱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要想说啊，上帝啊，你为我拣选道路是哪一条啊？我要怎么样走？其实不用你去走，知道吗？哦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些道路你也不想走，了解吗？你也不想走，哦，是上帝硬是把你怎样推过去，知道吗？让你不得不走，不得不走。哦，所以你可以看到约瑟不会想走这一条路，哦，不会想走这一条路。但是呢，上帝就是让他走这一条路。好，所以他就被带到埃及去了，他被卖给啊这个伊斯玛利，下埃及的伊斯玛利人。然后呢，这个以前呢，他们买卖奴隶，哦，然后呢，约瑟就当奴隶。那么呢，啊，刚好啊，刚好这个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，我们知道。护卫长是一个法老最重要的亲信，因为他在保护法老的安全。那么他就去买了约瑟。好，买了约瑟，约瑟呢就本来就是一个，啊，跟一般奴隶没有两样。 那这一段话里面呢，有一个词出现了两次，就是耶和华与他同在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第二节跟第三节。那么神与约瑟同在呢，这不是只是一个约瑟期待的事，而是一个实际上发生在约瑟身上的事。所以第二节说耶和华与他同在，第三节又说他主人也看见耶和华与他同在。那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人怎么知道？所以下面那一节他就百事什么顺利。那么一个人你要百事顺利，别人也要看到，那表示要一个过程，对不对？要一段时间。所以呢这个波提乏家里的人就觉得很特别，只要交给约瑟的事都好办，而且显然办得很好，办得不错，所以呢就越来把越多的事给他，然后越来越看见他所做的尽都顺利，尽都顺利，那么就是神与他同在。所以神用这个方式来让约瑟知道神与他同在。别的奴隶都没有这么好，别的奴隶办事情都没有这么顺畅，但是神就让约瑟可以凡事顺利。所以他百事尽都顺利以后呢，那这个主人就越来越看重他，就把事情越来更多的交给他，交到最后干脆把所有的事都给他管。所以你看约瑟呢本来是在旷野一个牧羊人的孩子，对不对？所以他本来学习的就是牧羊而已，但是呢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他开始学习什么管理，管理什么？管理事情跟人，管理事跟人，知道吗？所以上帝要开始预备约瑟这个器皿，开始预备约瑟这一个器皿，知道吗？为神所用的器皿，所以他要开始管理事情跟人，所以他主人就把所有的都交给他管，好，该管。那么呢派给他管了以后，神就赐福给这个波提乏的家。所以神你找约瑟管，那么神赐与约瑟同在，神就赐福约瑟所做的。所以呢他所家里的田里的都蒙福，所以主人当然就舍不得这个人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做的都好嘛，很好所以这个是在古代要有一个好管家不容易，知道吧？好管家不容易。那么管家最要紧的是忠心有见识，忠心良善有见识，这是主耶稣讲的。你要做一个好的管家呢，第一个要忠心，第二个要良善，第三个呢要有见识。所以呢约瑟在这边操练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管家。好，要记得这也是基督徒要操练的，知道吧？我们也是神的管家，所以彼得劝我们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，百般恩赐的好管家。所以所求于管家的三件事，一个是忠心，你要忠于你的主人，忠于你的主人。第二个要良善，要良善，在当中呢不能够有不好的意念，不能够贪，不能够在当中呢觉得自己有这个权位，然后呢就在当中要欺负人，这都不是良善。再来一个要有见识，就能够分辨是非，知道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然后能够分辨什么是急的，什么是不急的，然后就要能够有预备，知道吗？有见识的人就要有预备。你可以慢慢看到约瑟是这样的人，想的事情宽广，还要够深够远。好，所以约瑟在波提乏的家里呢就学当管家，学当管家。那么呢在当中，那么神就赐福给他，他被抬到了一个位置，高到一个地步，第六节。 那么波提乏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手中，啊，除了自己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道。所以你看了，啊，波提乏很放心啊，很放心，所有的都交出去了。好了，本来事情也看起来还不错，约瑟呢，本来是一个奴隶，现在呢也不错，啊，在所有的奴隶里面，他挣到什么？最高位，对不对？啊，也不错。啊，一切都看起来还好，啊，被卖了以后，啊，至少呢，啊，没有被苦待，啊，但是上帝要熬炼一个人呢，啊，在顺境中很难熬炼，知道吗？顺境很难哦，啊，顺境很难，所以一定要给人一个难处才行。好，那么呢，下面这一节就是他难处的来源。他长得秀雅俊美，就是他是一个小帅哥，哦，就是他长得很帅。好了，那么呢，啊，你想约瑟又有能力，哦，那么呢又忠心又良善又有见识，对了这么样一个有能力的人又长得帅，这下就麻烦大了，知道吗？哦，所以这事以后呢，第七节他的主人的妻子就以目送情给约瑟，哎，他主人的妻子看上他的，对不对？然后就想跟他同寝，所以呢，这就很麻烦的事了，知道吗？因为在同一个屋子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又有一个，啊，主人的妻，啊，又想要勾引他，但是约瑟也知道，所以约瑟就跟他说，他不可以做这个事。因为，啊，他说第一个，啊，主人信得过我，主人信得过我，哦，你看信得过我到一个地步，啊，把我抬到最高的位置，没有留下一样不给我，哦，那只留下你，因为你是他的妻子。所以第一个约瑟很清楚的知道，哦，清楚的知道主人对他的信任，对他的交托，对不对？他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里。第二个，他说我怎能做这个大恶得罪神呢？这是要紧的事，人看不见神，但是神却看得着我们，神总是知道我们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约瑟这一个人呢，我们要思想的，做一个得胜的人要思想的，做行事为人呢，常常要思想两个面向，第一个对人，第二个对神，知道吧？我们对人对神都要去思想，对人对神都要去思想，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自己应当怎么样持守。所以约瑟呢，当我们讲到什么是对的，什么是错的，是对人对神，记得不是先想自己，知道吧？先想自己我们会出问题，知道吗？先想自己我们会出问题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会有私心，我们会为自己想。所以有一些人先想到自己以后，他想一想以后，他就说什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，知道吗？所以你不能先想自己。我再强调一次，如果我们要做一个属神的人，那么记得凡事上你不要先想到自己，你先想到自己，最后你的私心诱惑，你会给自己 留余地的，知道吗？你会给自己找路走。所以不是先想到自己，先想到人，你这样子做对人会怎样，再来要想到神，对神会怎样。所以这个次序不能错掉，知道吗？所以当我们先考虑到人跟神，那么记得我们才不要先想自己。因为诱惑来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自己，知道吧？对不对？你在公司里面，如果有人说，哎，你如果让我这个生意谈成，我就给你多少的这个commission 的话，你就又很有问题了，因为你想到是我能得多少。所以当一个人先想到我自己的时候， 那么当心了，因为你的私欲就开始发作了，知道吧？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知道吗？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，对不对？然后私欲怀的胎就生出什么罪。好，我们看一下雅各书。雅各书在讲到试探跟试炼的时候啊，告诉我们讲得很清楚、哦、讲得很清楚，我们一定要分辨分辨。雅各书啊，第一章、哦、第一章我读几节啊，大家看，先翻到雅各书的第一章。在圣经的很后面，很后面，哈，很后面，多少？252，新约的252页，哈，好，我来读几节，请大家看，很后面，在非常后面，新约的252页，所以在很后面，已经快要到启示录了，哈。大家翻到雅各书的时候，我们稍等一下下。你的我的在329页，你如果你圣经跟我一样是在329页，不同版本啊，位置不太一样。好，那我跟大家读几节啊，第一个，第一个。啊，第一章，你翻到第一章，我先跟大家读第二节。我的弟兄们，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，都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，但忍耐也当成功，使你们成全完备，毫无缺欠。所以第一个，我们基督徒的信心呢，是要经过试炼的。我们再走一条信心的道路，我们在走一条信心的道路，那上帝让我们走一条信心的道路的时候，要记得信心要经过试炼，也就是要经过考验，才能够比金子更可贵，更可贵、哦、所以那么我们要当心的是什么、哦、当心的、啊、就是要能够有忍耐，有忍耐，而且忍耐要忍耐到底才会成全完备，知道吗？那么第五节告诉我们要求智慧，当我们在试炼当中，在考验当中，在忍耐当中啊，不是什么都不会，了解吗？我们可以求什么？智慧，怎么样面对这个处境，怎么样面对这个考验。第五节告诉我们要一方面要求智慧，第二十二节要忍耐，要忍耐。他说忍受试探是有福的，因为经过试验以后就会得着生命的冠冕，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。所以如果你爱神，你就会忍耐接受考验。好，但是要记得哦，如果有试探临到你的身上，13节，你不可以说是神在试探我，因为神不试探人，知道吗、哦、那么第14节，好，我们个人被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，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，罪既长成就生出什么死。所以这是我刚才跟大家说的，当一个难处来的时候，请记得不要先想到自己，知道吗？因为你一先想到自己，什么会出来？私欲，私欲会出来，私欲就开始在我们心中拉我们，诱惑我们，引诱我们，对不对？那私欲就会怀胎，怀胎是什么？就会你就会原来私欲要你想想到最，你说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法，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式，是不是可以采取这样的行动，你开始有一个具体的想象的做法的，这叫怀胎，知道吗？那么私欲就怀胎，就会生出什么罪，罪长成就生出什么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约瑟这个例子。 这一个主人的太太吸引他，对不对？勾引他，想跟他同房，是不是？如果他想到自己的话，会怎样想？
主人不在家，
又想到又不是我做的，对不对？又想我是不得已的，是不是？那如果我不听会怎样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想到我自己的话，你就会开始想到我会如何，如果我不听会如何，我不跟着做会如何，我会怎样，这叫私欲，知道吧？就是全部都是为自己。人容易先想到自己，人容易想到自己，这样知道吧？所以我们面对试探的时候要怎样？不要先想到自己，要先想到人。人，这个人是谁？这是我主人的太太，对不对？那我主人对我如何？哦，我主人这么信任我，我主人这么放心的把所有一切都交给我，对不对？我主人这么尊重我，那你先想到人，那你就可以知道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，忘恩负义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做这个事，啊，破坏主人对你的信任，对不对？这样了解吧。第二个，你要想到的是神，你要想到神，哦，因为你要想到神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哎，这种事情上帝会不喜悦，对不对？上帝会不喜悦，是不是？所以你要先想到的是人，先想到的是神，然后这时候你就知道怎么做了，哦，不要把次序弄反过来，哦，做反过来，我们先想到的是自己的时候，好，所以这边我们讲两个词，一种是试探，一种是试炼，知道吗？一种是试探，哦，所以雅各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要紧的，一个是试探，一个是试炼。那你可以看到，其实试探跟试炼呢，其实是一开始的两个方向，知道吧？一开始的两个方向，一开始的方向被自己私欲牵引，就变成试探了，知道吗？所以你如果一开始想自己的时候，就会怎样？变成试探了。因为什么？因为你的私欲开始在拉你。哎，我这一次不拿，不就白不拿了吗？我这一次没有拿到，那我不是就亏大了吗？你开始想到自己，这个叫做试探，知道吗？如果你一开始想到神，这就变试炼了，因为你知道我不可以做。那好处摆在你面前，你又不能拿，这叫试炼。试炼就是一种熬炼，对不对？别人会觉得说，哎，你怎么这么笨？别人会觉得说，哎，你反正又没有人知道。所以啊，试探总给我们许多理由，知道吧？许多理由，哦，那让我们合理化，了解吗？哦，我可以对他不好啊，因为他平常都对我不好啊，这些都是试探，都是试探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，做一个得胜的人，做一个得胜的人要先做一个忠心良善有见识的好管家。但是不是表示我们都一帆风顺，知道吗？当苦难或挑战艰难来的时候，这里告诉我们很重要的，我们的心从哪一个出发点开始，注意哦，不要到后面才来想哦，你的出发点最重要，知道吗？哦，出发点最重要，哦，出发点。因为如果你今天要去高雄，对不对？结果你上了国道就往北边走，那你怎样？你那个出发点一错，就越离越什么，越远，知道吗？所以你要回头就越来越难，这样了解的吧？所以试炼跟试探，啊，这是这一段话里面要告诉我们的。所以呢，神不试探人，知道吗？人试探是被自己的私欲怎样牵引诱惑。虽然环境是上帝给你的，或者上帝容许的，对不对？但你不能说上帝在试探我，上帝不试探。上帝给人的是考验，给人的是考验， 给人的是一个炉来炼尽人的心。所以苦难、不顺、艰难等等，是上帝给人一个环境来考，来使我们的心受什么试验，知道吗？试验我们的信心，试验我们的信心。那么要试验我们的信心，就要怎样？就要忍耐呢。所以约瑟不同意，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来，约瑟不同意他主人的太太天天跟他眉目传情，对不对？那他就要忍耐呢，对不对？因为你跟他说不可以，他就放过你吗？因为他主人的太太被这种私欲抓住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不会放过你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继续看，约瑟已经讲我不能这样做了，第十节。后来他天天和约瑟说，哇，你看天天表示意思就怎样，不断的找机会，对不对？那约瑟就难过了，知道吗？你不想做，可是这个主人的太太天天找机会，所以约瑟不听从他，不跟他同寝，也不跟他在一处。所以约瑟呢，不仅不听，还想要想办法保持距离，知道吧？保持距离。但是呢，虽然约瑟一直很努力很当心，但是总难免有机会，知道吧？有机会。所以有一天他就进屋里办事，刚好家里没人，知道吗？怎么那么凑巧，就反正没人。那么呢，那个妇人就拉住他的衣裳，那约瑟呢就给衣裳就丢在妇人的手里跑掉了。其实以前的奴隶没有什么衣裳，知道吗？如果你看那个埃及的金字塔或者他们的那个石碑上的刻的话，其实一个囚犯只有一块布把身体怎样围着而已，知道吗？所以因他就把衣服给怎样扯掉了。好了，所以你就知道约瑟给他一拉，然后约瑟一跑，那衣裳就被他拉走了，围住腰间的那一块布又给他压走了。然后妇人一看火大了，我看他火的，他就喊起来了。他说你看他就叫家里的人对他说，对他们说，你们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进我们的家里要戏弄我们，你看到没有？恶人先告状是怎么告的，你看到没有？第一个，他把责任推给谁？他老公。你看他带了一个希伯来人，有没有？他是指他丈夫。然后呢，进入我们的家里要戏弄谁？戏弄我们。所以呢，你所有的人不跟他站同一阵线，就是怎样，就不同意。所以你看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了解吗？把所有的人都把他拉到一起他指控他的丈夫带约瑟来，然后大家都被约瑟戏弄然后呢，我呢只是一个受害者，他到我这里来要与我同寝然后我就大声喊，那我一喊他就把衣服丢跑掉了。好了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世界上常发生的，知道吗？所以有些弟兄姐妹在职场上受到委屈，对不对？但是对方一喊起来好像都是他的错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一喊了以后又把所有人拉到他那一边，看到没有？他要来戏弄什么？我们，看到没？你想想看，其他人会站哪一边？有人会替约瑟讲话吗？不会啊。人一看，人一看就知道现在站哪一边比较安全，对不对？好了，所以主人一回家，他就跟他讲十七节，你所带到我们这里来的那个希伯来人进来戏弄我，这样子，好了。所以约瑟就这样子，被这样子被诬告，对不对？被陷害，然后呢，好了。那波提华就很生气了， 很生气，就把他下到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所以呢，算是犯了很严重的罪，对不对？可是还好，没有马上被杀掉，知道吗？因为他没有成功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只是被下到王的监牢，有没有被杀？没有，好吧。但是也不知道要关多久。啊，这个古代的这个很奇特哈、哦，你被关就被关了，啊，如果大家都忘记你，你就一直怎样，被关着，知道吗？也没有说关三年五年呐、啊，哦，他们也没有，好像也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啊特别怎样，他就被关了，哦，好了，被关了以后呢，神并没有忘记他，所以这里讲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然后呢，这个管监狱的呢，又发现一个很奇妙的事，就约瑟这个人呢，哎，很好用，对不对？哦，只要事情叫他做，就顺利，就顺利。所以他又被关了一阵子，因为要关到所有的囚犯都交在他手下，知道吗？所以表示囚犯里面发生什么事，只要找约瑟就可以怎样？摆平，然后解决好、哦、所以他在监狱里面又当老大了，知道吗？好，所以你看上帝让他管事管人，在一个家里面管，现在让他管那个最难管的，知道吗？其实犯人最难管，对不对、哦、最难管，那约瑟就去管。所以这就是神雕塑一个人，知道吗、哦、不会因为说、哦、你现在这个在当奴隶已经当得不错了，对不对？当得不错，上帝下一步说，那你去当犯人好了。只有往下走，没有往上爬。那神就让他去当囚犯，然后他就去管囚犯。那么呢，管到一个地步很妙，私欲这个管监狱的，因为什么事都交给约瑟的，那又管得那么好，所以他就不用管了，不用管了，到最后什么都不知道了，都不知道。那么神与约瑟同在，再讲一次、哦、再讲一次。所以呢、啊、他所做的都尽都顺利。那么约瑟也发现一个事实，就是他在波提法的家虽然做得很好，能不能自由？没有。他在监牢里面虽然做得很好，能不能自由？没有，没有。他想不想自由？一定想啊，对不对？他一定想自由啊，一定想找机会回家，是不是、哦、因为他可以知道，他可以想象的是、啊、他爸爸见到他的彩衣一定很难过，对不对？很伤心、哦、因为他哥哥们骗了他爸爸说他已经死了，对不对、哦、所以他怎么安慰他的父亲？只好怎样回去啊。好，所以第三十九章我们就看见了约瑟在这当中。好，那么我们在想一个圣经没有写的，你觉得约瑟会祷告吗？会不会祷告？哪些是上帝听他的祷告，哪些是上帝不听、啊、回家的事不听，其他的事就怎样听，你看到没、哦、他可能做管家碰到一些难处，一祷告上帝都听，对不对、哦、管囚犯他一祷告上帝都听，对不对？可是出监牢不听回、啊、对不对？回家不听，知道吗？所以小事上帝都听，大事怎样不听、哦、所以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要学习的，知道吗、哦、我们常常把眼光呢放在那些我们认为大的事情上，让我们很快可以解决的事情上，但是呢，上帝却要我们在小事上忠心，知道吗？大事交给他，
小事上
忠心，
忠心耿耿，
对，忠心耿耿。耶稣不是讲吗？你们要在小事上忠心，知道吗？其实我们在日常所做的这些事情上，很多都是日常的小事，知道吧？日常的小事， 你在家里面做很多事情，从人看都是日常的小事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就要在小事上怎样忠心。大事不是上帝不在做，上帝都在预备我们做，都在预备我们做。所以大的事情上，上帝没有答应约瑟的祷告，没有答应，上帝要他在这些小事上不断的学习，不断的在当中学习，不断的在当中操练，不断的在当中坚持，不断的在当中忍耐，忍耐。那么这些过程呢，约瑟慢慢要去体会，因为他曾经做过梦，是不是？那他现在很难去解释说，上帝给我做这个梦是做什么，对不对？将来 明白的梦是他的兄弟要跟他下拜，不明白的梦是一个星跟月亮太阳，是不是？所以他不知道。好了，那我们继续看神怎么样带领约瑟，带领约瑟。好，那么
到这里我觉得好像神与约瑟同在，但是我没有看出来约瑟有做什么事情，好像感觉只是因为他被拣选，因为是完全都看不出来他有做什么什么祷告啊，或者是说什么敬拜神啊什么啊，都没有。
没有，圣经不写这些，没有告诉我们这些。这只是我们要去思想，一个属神的人，对不对？他会在这个困境里面会怎样？所以我刚才讲，圣经没有讲这些，没有讲这些，只讲约瑟一的事，我怎么可以得罪神？那就可以让我们知道，他跟神的是有关系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一个好的什么？关系。那一个跟神有好关系的人，我们就可以去猜想他会做些什么，会做些什么。所以祷告我们可以猜想这是他一定会做的，向上帝祈求这也是他一定会做的，因为我们后面会继续看到。然后圣经不必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去行事，因为神会给他智慧，然后他一定做得很好，所以人才会信得过他。好，那我们就来看四十章。这些事过了以后呢，哎，我们来看约瑟这个人这个人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。九正跟善长得罪了法老王，法老王就把他们下在这个王的监狱里面，就是护卫长府内的监狱，就是约瑟被囚的地方。九正跟善长这两个位置非常重要，因为一个是管法老喝的，一个是管法老吃的，对不对？古代的帝王最怕被毒死，知道吗？所以保护他安全的非常重要，看顾他吃喝的也怎样非常重要，知道吧？所以这两个都是法老的亲信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位置都非常高，因为他们是法老的什么亲信。那么法老同时让这两个亲信不晓得怎么样得罪了法老，那么就被关到监牢里。那么这两个人被关到监牢的时候，第四节，约瑟便侍候他们，然后他们就有一些日子在监牢，就被关了一阵子。那么这是一个约瑟的行事为人，我们可以看到约瑟看到这两个曾经是大官，对不对？很显赫的人现在被关进来，约瑟对他们怎样？一样尊敬，没有说什么，好了，现在来到我这里了，我是老大，对不对？然后你们要怎样？跟下下马威啊，对不对？先把他们怎样一番，约瑟不做这个事，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就是约瑟这个人，我刚才讲的，一个人要思想不要先想到自己，你一定要先想到人，先想到人。那么你要为人想，这两个人曾经显赫一番，对不对？如今落难了，那约瑟没有因为他们遭难了就对他们不好，仍然侍候他们，侍候他们就是 就是一个约瑟觉得他们当有的被恭敬的地方，约瑟就尊重他们。这是一个人的人心，知道吧？人心，人对人呢要有一种体恤的心，体恤的心。然后再来，他们很奇特的，两个人在同一个晚上各做一个梦，都有他的意思，各有讲解，就都有他的意思。到早晨，他们都有愁闷的样子，所以表示呢，这两个人都被这个梦困扰，知道吗？因为他们不知道梦是什么意思，而且他们两个人都认为这个梦是有意义的。如果你今天做了一个梦，你就算了，反正，就是做梦嘛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你觉得这个梦对你有意义，就把你怎样抓住了，所以这两个人就很愁闷。然后那约瑟这个人呢，他能够关心人，知道吗？所以你知道，约瑟这个人不是一开始侍候他们哦，他还关心他们，关心他们，发现这两个人怎么今天早上起来不太一样，不太一样，然后他就问了，你们怎么面带愁容？所以这是一个人对人的关心。那么这两个人就说，我们做了一个梦，没有人能解。那表示这两个人有没有先跟旁边的人讲？有讲的，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怎么解释，对不对？你做了一个梦，你很在乎，你就先问旁边的人说，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，怎样怎样怎样，对不对？别人听了半天也不知道什么意思是怎样的，因为这个梦很清楚。然后约瑟这时候很特别解梦是出于神，求你们把梦告诉我，那表示什么？他会解梦，表示他跟上帝关系不错。你知道约瑟在这里的时候，他已经进他的生命进到一个地步了。好，前面做两个梦，对不对？不会解，因为他爸爸有问他，难道我跟你妈妈都要跟你下拜吗？约瑟有没有说，我来解一下这个梦是怎样？有没有？没有。他先前做两个梦，他没有自己解。但是到这边的时候，他告诉这个九正跟善长说，做梦解梦是出于神，意思是什么？你们做的梦是上帝在告诉你们一些会发生的事，但是要怎么解释才是重要的，这样了解吧？要怎么解释才是重要。好了，这时候九正一看呢，这个约瑟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，不一样，因为他可以解梦，对不对？而且他说，解梦是出于神，表示约瑟这个人不是自己的意思解，他是靠神对他的引导带领他才解。好了，第九节呢，九正就跟他讲，他说，我梦到一棵葡萄树，一棵葡萄树，树上有三根枝子，看起来好像发了芽，开了花，然后上头的葡萄都成熟了，然后呢，法老的杯在我手中，我就拿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将杯递在他的手中。好了，就这个梦很清楚，对不对？那你可以看到约瑟在意的是什么？数字，看到没？约瑟在意的是数字，为什么？因为其他都容易懂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要一棵葡萄树？为什么要三根枝子？对不对？然后呢？花芽开花，葡萄成熟，又然后杯给我，我就把葡萄挤在法老的杯里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？递在他手中，所以法老就接过我递给他的杯，对不对？好了，约瑟就解了。他说你的梦是这样子，这个梦是这样三根枝子就是三天，很特别，三根枝子也可以三个月啊，也可以三年啊，对不对？但他就讲什么？三天，三天， 三天之内法老必提你出监，叫你官复原职。你怎么知道官复原职？因为你照样挤葡萄在法老的杯里，然后递在法老的手中，所以你会跟先前一样。所以这个梦难解的是什么？三根枝子，知道吗？一棵葡萄树，三根枝子，这个难解。但是，约瑟认为这个就只三天。我在说，约瑟没有说三个月，没有说三年，知道吗？没有跟他讲，你安心在这里三个月，三个月以后你就可以出去，对不对？我会跟他讲久一点，三年。三年之内你必出去，那得等很久了。对，但是他讲了三天哦，不容易哦。因为你到底要被关多久不知道啊，对不对？可是他就敢讲什么？三天。所以，但是注意，解梦是出于神，知道吧？所以显然上帝有让他知道。然后约瑟在这边呢，就讲了一个要紧的事：你得好处的时候，你要纪念我，施恩于我，在那法老面前提说我。看到没有？你看到我前面讲到。很多事情呢，你想到我的时候，私心就出来了，看到没？这个约瑟一想，他做梦让我知道，然后我知道他三天以后会要官复原职，他会在哪里？在法老面前，对不对？法老重新信任他，是不是？那这就是我的什么机会来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到没有？你得好处，纪念我。施恩于我，在他们面前提我，对不对？把我怎样救出来，知道吗？所以约瑟虽然是很不错的人，对不对？但我讲的人都是有什么私心，你先想到我的时候你觉得这样很合理啊，对不对？我真的是被冤枉的啊！他下面讲，我被冤枉的啊！我真的没有做过不好的事啊，是他们害我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这样求都是什么合理的事啊，对不对？我只是刚好有这个机会，请九正帮我说说话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知道约瑟也想早一点脱离这个难处嘛，对不对？虽然他在监狱里面当老大好，那么旁边的善长一听，哇，三天就可以官复原职，怎样？太好了，所以他就说，我也做一个梦，我做的梦是这样，我头上面有三筐的白饼，即最上面的筐里，有三个筐，上面最上面的筐是给法老烤的各样食物，各样的食物，然后有灰鸟来吃我头上筐里的食物。那如果你前面那一个梦是给法老喝重新关乎原子，这个梦不小心也会说什么？你还是这样子头顶的饼去给法老吃，对不对？但不一定。约瑟就说，约瑟第一个三个筐是什么意思？所以他就三个筐还是三天？这个就难了，因为你不知道三个筐代表什么。他说三个筐就是三天，然后呢，法老必斩你的头。这个话很重，对不对？然后把你挂在木头上，然后呢，飞鸟来吃你身上的肉，不是法老吃你手中的饼，知道吗？是飞鸟吃你身上的肉，你看完全不一样，一个非常好，一个呢非常差。所以到了第三天是法老的生日，然后他就生日当然就很大的庆贺啦，是不是？所以法老就把这两个人提出来，然后他就让九正官复原职，然后把善长挂起来，就跟他解的梦一样。那么九正呢？忘记了。好，他一直交代九正，你要记得我，记得我，对不对？九正就把他忘掉，把他忘了，就忘了。所以记得人你要忍耐等候， 对不对？你虽然看到时机好像到了，不进来，好、哦，还要继续忍耐等候，知道吗？哦、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曙光了，啊，你有机会被救出来了，没有，再继续等。哦、好，所以约瑟呢，啊，前面自己做两个梦，那么这边呢，上帝让他解两个梦，知道吗？解两个梦，啊，这些都在教导约瑟，知道吗？要教导约瑟。啊，我们从后面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看到，啊，神在告诉约瑟什么？神在告诉约瑟，凡事都有他的旨意，知道吗？哦，你属神的人呢，你所遭遇的事，哦，并不是意外，记得不是意外，也不是从你所遭遇的你就说好跟坏，知道吗？你我所遭遇的事都在神的什么？手中，在神的手中，在神的手中，神要让我们在这个路径上成为他自己的可以合用的器皿。神也让我们能够走一条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。为什么？因为要成就上帝要做的事。所以约瑟啊，慢慢的要去理解他要做的事是成就上帝要做的事，成就上帝要的做事。所以从人的思想里面啊，人会想到说，哦，上帝要让我的兄弟向我下拜，还是想到的是什么？自己。但上帝不要约瑟想到的是自己，上帝要约瑟去慢慢去想到，上帝要用约瑟来做上帝要做的事，上帝要做的事。这样了解吧。所以约瑟不是那么容易，他慢慢学。好，这两章有没有问题？
嗯，就是我的问题有点类似刚刚他的问题，就是说神拣选约瑟，看起来的确不是因为约瑟本来有多好多有才能，就是神就选了他，然后就开始训练他。
嗯。
而且，对啊，蛮特别的。为什么不是选他？不是选排行第十的、啊、第九、第八的那些儿子？
嗯，我们不知道，因为只有神知道人心，知道的。上帝知道人的心，知道人的心，所以我们只能知道说，啊，很奇特，上帝在这十二个孩子里面就选了什么？约瑟。那我们基督徒要相信一个，我们是被拣选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可以信主，是因为我们被拣选。那我们被拣选，圣灵就要住在我们的里面。那要紧的是什么？我们就要成为上帝手中的器皿，我们就要去走一条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道路。那每一个人的路不一样，但不是用你的这一个成效来，我们不是跟人比，知道吗？这个人上帝要他这样走，那个人上帝要他那样走，每个人都是神安排的路。所以我们不跟人比说，哦，他怎样我怎样你怎样，我们不比这个。如果我们信得过神，我们的路就是上帝为我们铺好的路，或者带领我们的路，要我们去走的路。
我想问一个很蠢的问题啊，就是上帝拣选了我们，然后那我们可不可以都很幸运，然后不要像约瑟一样那么倒霉？
好问题。
要避免这个。
啊，这些哈也不在我们的啊这个啊，神有选一些人。我们可以看到，啊，有些过得很顺，啊，亚伯拉罕，啊，不容易，对不对？以撒呢？以撒好多了，对不对？啊，只有小时候被吓了一次而已，对不对？然后接下来，他爸爸走了以后，其实他是一个胆子不大的人，很害怕的人，对不对？那饥荒来了，他要走，上帝说你不要走，你要相信我，对不对？然后他也不敢跟人家打架，挖了井被抢就被抢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挖井被抢又被抢，对不对？所以不一定，有些时候说不定我们就是跟以撒一样，就是别人看起来这样怎样， 软弱无力，对不对？就看上帝怎么安排，我们要信得过他，对不对？说不定我们像雅各，脑筋很聪明，到时候想这样钻那样钻，对不对？好啊，你尽量钻啊，上帝也怎样，想尽办法来磨你啊，对不对？那说不定我们像约瑟，很聪明，从小就知道善恶，从小就觉得应该做对的事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觉得你很不错，上帝就说好啊，那就继续不错下去，只是给你一个什么环境，嘿，好好熬练一下。其实都在上帝手中，每个人各式各样。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是说，我们不评比，知道吗？上帝让我们生活顺畅，我们感谢他；生活有苦境，我们感谢他。每个人都不一样，都有神自己的美意在当中。
人说那个，像我们神的拣选，好像跟人的喜爱、喜好好像没有什么关系。像那个雅各是，他爸爸是比较喜欢以扫，或者
对，
那可是神是拣选雅各。然后这边那个谁，雅各喜欢约瑟，但是神有拣选约瑟，不是雅各，
雅各喜欢约瑟，但上帝选的是犹大。
犹大，因为上帝是选的。另外那个大卫是最喜欢所罗门嘛，所罗门王，但是上帝拣选好像不是，最后好像不是，虽然所罗门王好像也是很好，但是上帝最后拣选好像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所罗门王，还是有好像另外一个
这个大卫哈，大卫这个大卫后来犯罪以后，他。人就是要大卫也是慢慢被上帝磨很久嘛，对不对？大卫的父亲，耶西有大卫有七个哥哥，对不对？那么撒母耳先知来说，上帝要从你的孩子选一个当王，对不对？那你看他爸爸的想法是什么？就七个哥哥都比较像王，只有谁不像？大卫不像啊，所以他根本没有把大卫叫回来，对不对？只是七个都不算的时候，撒母耳才问他说：“你还有儿子吗？”他说：“还有一个了。”那个时代不好意思带到你面前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表示大卫那时候给人的印象是怎样？不像一个领袖的那个样子，知道吗？不像，扫罗很像哦。扫罗 一站出来就比人高一个头，对不对？然后长得又帅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就比较像什么？叫王的样子。大卫一点都不像。大卫小的时候一点都不像。所以圣经神告诉撒母耳说，人是看外貌，我是看内心，知道吧？神是看人的内心。我们要分辨一个人受感动的话，我在这里整个跟弟兄姐妹完整的讲。摩西在生命记讲，如果一个人说我奉耶和华的名讲，那第一个分辨是什么？他所讲的成不成就啊？那你想，如果一个人讲未来要发生的事能不能成就，这个时间能不能拖很长？不行啊，对不对？就好像以前我们小时候讲反攻大陆啊，对不对？那你怎么知道那个事情要多久以后发生的事？所以你不能讲一个，所以他一定要有个确定 不是很长的时间会发生，对不对？哦，要明确，你才可以去看说这个人讲的话会不会什么成就，对不对？然后也不能讲的模棱两可，知道吧？哦，所以约瑟在这里讲三天就是什么？就三天了、啊。我跟你解梦三天就要怎样？三天。如果到第四天那就不对了，对不对？哦，不对了。所以啊，第一个分辨容易分辨的是什么？就是他讲的很明确，哦，那么有日期等等可期待，那你就可以从后面的去分辨，知道吧？好，这是第一个分辨很容易，不合的就不一定不是。好，第二个难的是什么？合的就是吗？合的不一定就是，为什么？因为生命记，同样生命记讲的话是什么？耶和华说，我会让他所讲的成就，为的是试验你们。哇，这下就麻烦了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让他不成就，我就知道这个是假先知啊。可是你让他成就了，然后呢，成就的目的是要考验我们，那这我们就怎样？这就是第二个艰难的地方。第二个艰难的地方就是他要考验我们，神要考验我们，对他的心如何？对他的心如何？所以表示什么？这个人讲的虽然成就了，但你要当心，他叫你的心顺服上帝，向神专一，还是转向那个人？这样懂吗？这是生命记讲的话哦。生命记说，上帝要考验你，上帝让这个人讲的话成就，是成就了，你是先更归向上帝，还是归向那个人？知道吗？假先知是什么？我讲的成就的，所以你们又来信谁？信我。这样知道分辨吧？这是第二个要紧的事，知道吗？所以我们不能只从啊有没有感动、有没有应验分。你看到没有？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分辨啊，是不是让我们可以更转向神。更转向神，这样了解吗？第三个，我上次写的文章有用的以西结书的话，对不对？如果一个人心中有假神了，有假神了，又就着假神来问真先知，上帝是会照你期待的回答你，让你落在你的那个想望当中。好，这是什么？就是你一个人已经离弃神，然后把按照自己的理想或者自己的期待、自己想要的已经建构一个假神了，然后你又来问上帝，上帝就会怎样？让你落在那个假神的捆绑当中，知道吗？这就是最危险的事。这样的话，落在假神捆绑的人知不知道自己落在当中？不知道，因为他们会觉得说，你看我有感动啊，你看这感动就这么真实啊。所以这是第三个啊，最可怕的，我认为最可怕就是说，当事者完全在黑暗里，但他不认为他在黑暗里。这是以西结，对，他会觉得别人在黑暗里。以西结书讲的，以西结书讲的这个在啊，这个在你可以慢慢看，教会界会有一些这种事情，那是最可怕的事，最可怕的事。那然后呢啊，然后他啊有很多自圆其说的方式啊，比如说我们在啊在国内碰到一件事情啊，有一个弟兄姐妹的啊父亲过世了，然后呢啊那个。所谓的先知就是说他有感动啊，他一定会复活，然后就叫家里人不要给他下葬。好，你知道啊，在国内他们没有那么好的冰柜，对不对？所以一般处理这个事情都怎样？很快，哦，几天之内就火烧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就一直跟家人说要有信心，他一定会复活，不要给他什么下葬。 但是他们又没有兵啊，没有兵尸体就会怎样，臭啊，所以亲戚朋友就很生气啊，就很生气，你们这些信基督徒信基督的到底是怎样，明明臭的还不，最后就把它烧了，烧了这个假先知就说叫你们不要烧，你们就要烧，那你要怎么办？然后就开始责备弟兄姐妹，你们没有信心了。所以这个很糟糕的是，知道吧？他不认为他错，因为什么？他已经落在那个黑暗里。
所以我们要明辨，就是
好。所以这个部分，我们基督徒就要知道了。我们要知道，我刚才讲的有感动，你很难分辨对错，知道吗？重要的是感动的解释，知道吗？解释合不合圣经？第一个要记得，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多读圣经？因为你要知道圣经讲什么，要读要知道圣经讲什么，知道吗？哦，不能够我在讲，你说啊，圣经也有这样说，但要记得圣经这样说，还有那样说，还有那样说，知道吗？了解吧？
但是我觉得这个很难的，因为那个。说假先知，他自己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假先知，他以为他自己
是真先知。
对
对，这就是我刚才跟你们讲的，以西结书讲的嘛，就是假先知连自己是假的，他都被蒙蔽了，你就很麻烦了，知道吧？这就对，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谨慎？所以耶稣告诉我们，就是。要谨慎，对不对？所以我刚才讲的一定要分辨他的话合不合圣经，那是指合圣经这一条，还是旁边圣经还有其他的话哦？所以我们都要去想，对不对？好，这样还不够，所以回答这个问题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记得，最重要是耶稣在马太福音讲好树要结什么？
好果子。
好果子，我希望你们看果子，知道吗？耶稣从果子可以认出什么树，所以一个传道人，一个所谓的先知告诉你的时候，千万看他的生命有没有结果子，知道吗？好，那么要记得所谓的果子不是他嘴巴说的，因为耶稣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进，都进天国，对不对？所以一个人嘴巴说他很信靠主，一个人嘴巴说他每天祷告多久，一个人嘴巴说他禁食多久，我还是告诉这种不算数，因为这是你说的，了解吗？如果我告诉你们说我禁食四十昼夜，所以你们一定要听我的，不算数，知道吗？你们不要相信我，了解吗？因为耶稣讲你嘴巴说的算不算？不算，因为只有主知道人的心，知道吗？第二个，你也不能看他所做的功，因为耶稣讲这些人说主啊，我们奉你的名传道赶鬼怎样行异能、哦、你也不能看他做的功，做的功也不算数，懂吗？你说哦，这个传道人不错啊，你看他为主忠心摆上啊，传道啊，赶鬼还行异能，那总可以怎样相信了吧？耶稣说 no，在马太福音讲的，我不是说这样不好哦，要记得那些都不代表他是真先知，知道吗？这样知道吧？所以耶稣讲你要分辨一个真先知，只能从他生命的果子，不是工作、啊、我跟
果子说是不是，就是我们讲就是说听其言观其行，
对，嗯，就是就
果子是指品格吗？
就是圣经讲的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，知道吗？你说他有爱心，爱是什么？恒久忍耐又有恩慈，不自夸不张狂不嫉妒，对不对？只喜欢真理不喜欢不义，你要从这些话去看一个什么人。简单讲标准是什么？标准高不高？
高的。
所以如果一个人说他是先知，请你用最高的标准去看他。
不过就比如说就我们的
就是角度来看一个所谓他称自己是先知的人，或是牧者，通常我们都会觉得他的生命品格很好啊，就是我们也看不到那个人不好的一面。是这
样，嗯。
其实我有参加过一个很有争议的那个，就是像说的牧师，就是说什么会有他现钻石的，
嗯。
然后那场就是什么烈火之类，然后他就说有钻石在那边，他早上起来看到地上有钻石，就是然后那场会，然后大家都说那边有钻石，然后其他人都真的有，哎，那我就很尴尬啊。对啊，就是真的是真实的事。
啊，我跟弟兄姐妹讲哦，行异能都有了，所以我不这些都不是我们评断真先知的标准。要记得这件，
就不要管他，忘记这件事情就对了。
对，你不用，我刚才讲了，嘴巴说的不算，对不对？因为主讲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什么神的国。所以如果我告诉弟兄姐妹说啊，我每天每个礼拜进食三次啊，我告诉你们我进食祷告多久，我告诉你们这些不算数，知道吗？了解吗？因为这不等于我讲的是神的话，不是为什么？
像刚刚他讲的那个变钻石的牧师，以那件事的结果来看，看起来是让更多人离开神吧。
对
对对不对？就是这些引起的。
但是相信人会说你不怎么不相信。
对
啊，这是一个纷争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，其实严格讲，一个传道人真的你要用最高的标准看他。最高的标准是什么？你有没有结生命的果子，就圣灵的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。好，你刚才问一个很要紧的问题，我们怎么知道？你知道谁最认识你？除了神以外，
家人
，知道吗？知道。你说谁认识我？周姐。我什么 大小毛病他都怎样知道，我孩子认识我，知道吗？了解吗？如果我跟你们讲了很多，我的孩子在下面听他会怎样？如果他们说不像，那我就完了，我就变成什么假先知，知道吗？了解吧。其实最认识我们的，我还是讲是我们的家人。我不是说神不认识我，神以外，其实我们身边跟我们生活在一起就是认识我们的。所以你要认识一个人，要谨慎，要谨慎，慢慢仔细去看这个人到底是怎样。所以我们认识约瑟，我们怎么认识他？他经过熬炼，经过试炼，对不对？然后他可以怎样持守？那我们怎么知道持守？因为他为了持守被下到哪里？监牢去的，对不对？监牢去的。所以我们会慢慢看这个人的生命，生命，后面我们会继续看到约瑟的生命，知道吗？所以约瑟后面我们会看到他的爱，看到他的饶恕。所以这就是生命。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一直提醒我们一件事情，所以这就是分辨真假先知。我没有这样讲，不是他有感动啊，他啊认啊别人认为这些我们不直接否定他，但我们看着就好，看着就好。
你跟我又有，就是我觉得先不讲那个真心之或假心之，就假心之的标志他是假的，就是他自己不知道自己 ，maybe 啊，可是。我觉得大家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其实我们都是在传主耶稣基督嘛，对。可是即或这样子，上帝也透过假先知，不要说假先知，或者是甚至，就是有一些人，然后去认识耶稣基督。可是这些人的信，我觉得到时候到天堂的时候，不会说哦，因为你是跟随哦这个真先知，然后所以你们的都是 OK 得救。然后这个认识的是假先知 ，OK， 哎，你们的信仰全部好像不是哎，我觉得是每个人的那个跟圣经跟神的那个连接吧。
对
啊。对
啊，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要知道的，就是说我们不能因为说。马丁路德改把恢复了恢复正统的信仰， 那我们就说天主教的人都不得救，这个我们不能这样讲，知道吧？了解吗？哦，我们不能这样讲哦，因为在他们当中仍然有很多什么爱主的人、得救的人，知道吗？哦，只是他们在那一个系统底下、那一个状态当中，所以这个我们要当心哦。所以我们啊，看到某些教会可能啊怎么样怎么样，但我们不能说那里面的人都不得救，这个话我们不能讲，这样懂吧？因为谁是属神的人，谁知道？神知道。神知道，这个我们对这个我们要当心哈。然后呢，啊，如果说为你施洗的牧师跌倒了，你是不是要重新受洗？那很麻烦了、啊。万一哪一天你是见主的，那这个牧师才跌倒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不是，记得要知道，所有的人啊，我们都不是，我们施洗这件事情都是神自己做的。我们只是那个代表而已，知道吗？这样知道吗？哦，在信心里面，是神自己做这件事，神自己做这件事，了解吧？
就我的看法是这样：假如有一个人说他是先知的话，我们可以说他就是这样讲话了，因为他起码他没有谦卑，对不对？
啊，旧约的先知通常第一句话就是啊，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所以我这样告诉你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也不一定把它当假，重要的是，重要的是啊，继续看这个人怎么样。那我还是跟弟兄姐妹讲，你怎么看一个真先知？怎么看？从旧约怎么看？第一个，先知得到神的话是一个重担，你要记得是一个重担，神的话就是重担，知道吗？就是上帝把他的担子放在谁的身上？先知的身上。所以当上帝跟以赛亚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就是说这个担子谁要来挑，知道吧？这个担子谁要来挑？那以赛亚说我来。那上帝就跟他讲了，你挑这个担子，你去讲，有没有人愿意听？没有人愿意听了。就是说你挑这个担子，你要知道这个担子是什么，不是挑了以后有很多成果然后你就会觉得很满意哦，不是哦，是挑了以后是徒劳什么，徒劳无功哦，你要不要挑？所以我跟弟兄姐妹交通的是，一个人从上帝那边得感动是一个重担，因为他要挑上帝要挑的担子。第二个当先知不容易的是，我再强调，你要体会上帝的心，这才是艰难，知道吧？就是你替上帝说话，那你要体会他的心，而不是什么，而不是上帝告诉我说啊，这三句话我就给你们讲这三句话，这个不算数，知道吗？因为上帝要讲的话是有他的心才讲那个话，所以要替上帝讲话的人要有上帝的什么心。所以保罗讲，我是知道上帝的心的，知道吗？他常常讲这个话，我告诉你们这些话，因为我体会主的心。所以就是说主的心担在我的身上，所以我才讲这个话。但是这些啊，都是给弟兄姐妹放在心上。那真的重要的要记得，就要记得是啊，你要看这个人啊，到底他生命如何。然后要记得哦，解释才是困难的，知道吧？解释才是困难，因为解释啊，在当中啊，才是真正困难的事啊。所以要分辨感动对不对，我要分辨，然后分辨完了，解释对不对，也要怎样，也要分辨。那这个人如何，也要怎样，也要分辨。所以我们都要分辨，那分辨的在哪里？圣经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？好好读圣经。好，这样可以吗？好。
那我觉得就是说，不管是基督徒或非基督徒，他都有这个坚强也有软弱的时候。所以我们假如说只是取一个片段来看他的话，可能见得会很客观、很准确。
对，所以我们对人 对人，我们也对人啊，记得我们对人要有个连续的心，连续的心。因为我刚才讲约瑟是这样，知道吗？对九正跟善长本来很风光，今天落难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也是对他有一个什么连续的心，因为我们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，所以我们看人也是这样，我们不会因为人跌倒那我们就觉得幸灾乐祸，我们不这样做啊，我们总是对人要有一个连续的心。
不过约瑟，我认为他应该是蛮有智慧的，他在这里面的话，他其实看到一个机会，就是说善待他们，然后呢他
我想，约瑟，是这样子，因为啊，我们不要对人心存不好的念头啊，我们善待人不要存不好的念头啊。那总要记得哦，当我们在思想临到我们身上的难处的时候，第一个要想到的是人啊，有关系的人；第二个要想到的是神，知道吗？不要把自己先拿出来想，哦，这是要谨慎的，知道吧？再来，我们在困境当中会想到我们怎么办，哦，那这个时候你会看到约瑟也想到了，啊，我应该趁这个机会找九正帮我出去说说话，对不对？可是呢，九正一高兴就忘了，哦，好，我们看四十一章，哦，四十一章，啊，你看第一节过了两年。你看一忘就忘了多久？两年啊，所以表示两年来九正都不记得这个事，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生命中经历这么大的翻转，你会忘记吗？不会忘记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九正为什么会忘记这个呢？啊，而且第九节，九正对法老说：“今日想起我的罪来了。”表示什么？他想起来，就是他这个事情他是有罪的，对不对？表示什么？他有没有答应过约瑟？有，他答应过约瑟，但是两年来通通怎样？忘了。哦，他是怎么样忘？圣经没讲，对不对？但是很明显的，他就是忘了，就是忘了。哦，好，那我们今天还有一点点时间，我们就先读，先读一下，先读一到十三节，我们先读这一段，下次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经文。好，刚才读到哪里？我们继续读。
善长被挂起来了。好，
我们看一下啊，今天啊最后要跟弟兄姐妹讲的哈，是一个叫神眷顾的日子。神眷顾的日子，就是我们在啊信心的试炼当中呢，我们在等一天，那一天就是神眷顾的日子啊。那个日子是神定的日子，神定的日子到的时候，那么呢啊，我们过去所有的冤屈就会转成那个上帝给我们的祝福。啊，我们在过去当中所遭遇的，这就是我们得胜的时候，得胜的时候，所以这个叫眷顾的日子啊。所以我们弟兄姐妹，你在啊工作当中啊，在家庭里啊，或者在啊跟人际的关系当中，因为信主的缘故，那么你持守你的信仰，很可能就被人家误解，就被人家攻击，啊，就被人家看清，啊，或者在当中。啊，你为了这个信仰，啊，你可能从人看你损失了，啊，你失去了，你在当中有很多啊没有得着的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这个时候你有很多的啊，这个在当中你不知道上帝为什么这样，但是你只能忍耐等候，忍耐等候等什么？等神眷顾的日子，知道吧？神眷顾，也就是上帝来显明他自己。在你身上所要彰显的啊，这时候叫神眷顾的日子。那神眷顾的日子呢，是一个特别上帝自己定，为了要成就他的啊旨意。好，我讲啊圣经里面啊的例子啊，比如说有一个生来是瞎眼的，对不对？生来是瞎眼的，然后呢，他一生下来就是瞎眼，然后大家总是对他议论纷纷，是不是？觉得说你为什么生来是瞎眼，那一定是你的父母犯罪啊，一定是怎样怎样怎样，人都是在找原因嘛，找原因。那对这个父母呢，他也百口莫辩啊，哦，然后对这个生来是瞎眼的，他也没有办法解释我为什么生来是瞎眼，因为事实就是这样，是不是？所以要等到什么时候？等到神眷顾的日子。神眷顾的日子是什么？就是当这个耶稣碰到这个生来是瞎眼的，对不对？不是这个人去找耶稣哦，是耶稣来找到他，知道吗？耶稣来找到他。所以当这个生来是瞎眼的门徒问耶稣的时候，耶稣就讲得很清楚，不是这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的犯罪，对不对？乃是要在他身上显出神的作为来，就是他是上帝的一个器皿，上帝要用他。所以什么时候上帝用他，就是神什么眷顾的日子。这样了解啊？
我举一个也许牧师听起来是一个反例哈。
对，
就是说我在高中的阶段的话，有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基督徒。
嗯。
对，那他应该是已经是第二代或第三代了。然后呢，他每次的下课的时候，或者是对下课的时候的话，他都会去这个同学啊，然后跟他传教，然后可能拉他去教会啊，这些弄到大家其实都蛮害怕他的。然后因为我礼拜天的高中同学会嘛，大家就想说啊，这个同学将来怎么样子，他可能会去当牧师啊干什么。那我也很好奇。那其实后来有个同学讲，就说啊，我知道他现在这个人的话吃喝嫖赌，然后完全都是背离了。我听起来就很意外，我觉得这个到底怎么解释这个事情？
这个我就不太能够充分的解释，因为我对这个同学不理解啊。但是我只能跟弟兄姐妹讲，就是说有人在一开始很热心，但是他这个热心的背后是什么原因，我们不太知道，我们不太知道，了解啊。但是啊，所以第一个呢是啊，他什么时候对上帝失望，我们不知道，为什么会失望，为什么会放弃，他遭遇到的是什么，我们不知道。比如说，我们曾经碰到有一个本来在教会里面也很热心的人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他因为感情的事情，他觉得说啊，上帝已经为他预备啊一个对象怎样怎样，他就一直以为是， 对不对？然后看起来好像也很好，但最后发现不是，他就整个怎样，整个崩溃了。他就觉得说，上帝，我为什么要信你，对不对？我好像被怎样，被团团转的骗了一番，对不对？所以也有这种，那也有这种，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会离开，我们不知道。那第二个是要紧的事，第二个是要紧的事，知道吗？好，我跟你们讲过，那么神所爱的他必什么？管教，知道吧？神认识谁是属他的人，所以要记得，如果一个神所拣选的人，最后还是会被上帝怎样拉回来，这是我们的信，我们的信不是我们很有本事，了解吗？今天我们也不是说我现在信得很好，我就会信得很好，我们不知道以后会遭遇多大困难，知道吧？但我们求主帮助我们，保守我们在信仰里直到永生。
李
哲，
那你可以讲一下圣经上那个所罗门的一生啊，他好像前期就是你看嘛，为上帝建了圣殿，
对，
然后献给上帝，
对，
可是他的那个终了年人，就
所以所罗门的一生呢，所罗门的一生，等到我们讲传道书的时候就可以仔细讲，我们现在先简单讲，先简单讲，就是所罗门这一个人的一生是上帝特别用他来做一个预表，预表那一个生来做王的，生来做王的。那么呢，但是呢，所罗门年轻的时候他很敬畏神，是不是？因为他上面有几个哥哥，然后呢，特别在王位的这件事情上，其他的哥哥比他更有资格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又年幼，只是上帝选了他，所以所罗门一开始当王的时候其实是非常危险。为什么危险？因为当时的元帅耶押有没有支持他？没有。所以你用人的思想去想，对不对？国中的其他的哥哥比他，元帅支持他哥哥，对不对？元帅支持他哥哥表示什么？以前最大的势力是军队嘛，是不是？那元帅不支持你，你爸爸年纪又大了，对不对？快走了，是不是？那你这个王到底做得稳吗？所以他在一个惊涛骇浪当中承接了这个王位，对不对？然后别人都等着看啊，你有什么本事做王啊？所以所罗门一开始的时候就 很谦卑，知道自己没有这个能力，所以他就跟神求管理这个国的智慧，对不对？上帝就很喜悦，他的心是对的。只要你一直跟上帝求，不要靠自己，一直倚靠上帝，你就会治好这个国家。所以一开始他有这个心，然后神就让他治理好这个国家，稳固他这个国家，然后让他可以建圣殿。但是人的问题就来了，知道吗？当你仇敌都已经没了，你会怎样？你就会放松。所以属灵人最怕的就是松懈。他爸爸跌倒从松懈开始，知道吧？人家都出去打仗了，他在王宫里面怎样睡觉，了解吗？一睡就睡出毛病来，这叫松懈。所以我们基督徒属灵不能松懈，所以耶稣说我们要警醒祷告，有没有？警醒就是不可以什么松懈。所以记得基督徒不能松懈，因为我们在打一个属灵的战争，你在战争中一松懈，敌人就怎样有机会。所以你问所罗门，第一个他殿盖好了，开始盖王宫之后，他就逐渐的什么松懈了。等他松懈以后，他国家越来越富强，他就开始为自己准备很多马兵车辆，有没有？他做很多坚固城囤积货，这代表什么？一方面代表他的富强，一方面代表他不放心，知道吧？神让四围的国家不跟他打仗，对不对？跟他放不放心？不放心。所以当一个人开始松懈以后， 你手中虽然拥有的越来越多，但你越来越不放心。不放心的结果，他就想用办法。所以他想到的办法是什么？结亲，知道吗？他就觉得说，别的国家都来讨好我，那我就跟你怎样拉关系。所以所罗门王就跟这周边的国家都结亲，所以他娶了很多公主，对不对？那为了表示他的善意，他就让这些公主们盖他们的什么庙，对不对？那这下子就怎样？完蛋了。因为这些公主要去拜拜的时候，他就怎样？他也不能阻挡啊，对不对？所以逐渐的国家就落入那个腐败当中。所以你看所罗门一死，国家就分裂。
那后来那个耶稣的那个祖先里面，他是传给哪一个？好像是从所罗门那边传的。
对对对，
我、哦、是从所罗门
的。对，所以不表示一个人呢，所以我说我们啊，敬畏神要忍耐到底，就是这个，一定要不能松懈。所罗门就松懈，松懈就变得很差的，对不对？等到他写传道书的时候，他就醒悟过来了，知道吗？他就发现，他重新整理他这一生，他就知道虚空的什么，虚空。他想抓世界的这些，表面上他都抓到了，是吧？表面上都抓到了，对不对？可他问自己下面那一个问题：承接的人接得住吗？他已经知道不行了，他知道他下面的儿子没有一个人怎样守得住。
这样面临也是一个属灵的征战，
属灵征战呢、啊？属灵的征战，对。
那你看啊，就是说，我其实，想一个比较深层的问题啊、我们其实从受教育开始，我们就知道，就是说，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啊，那文化的根源的话是儒释道，啊，那今天的话就是说，我们假如说从我们这个。从我们宗教出发来讲的话，那跟这个传统的话其实有很大的一个分别。那假如说呢，我们从一个观点来看的话，一个国家，它事实上是一个文化的一个认同的话，那这里的话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在这里。那我感觉对我自己也是在内心一个很大的一个。
其实我们啊，在讲到我们的文化认同的时候，或者对传统的认同的时候，我们通常认同的时间不是很长。所谓不是很长，就是说我们传承的东西呢，我们只是传承某一些东西而已。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把整个传承的部分拉更远一点看，会帮助我。会帮助我，比如说，我们讲到儒家的思想，对不对？那儒家的思想，从儒家思想到我们现在，我们就用时间来算，有多长？2500年左右，对不对？那佛教的思想呢？佛教的思想在汉朝以后，对不对？哦，汉朝以后，所以佛教真的是魏晋南北朝的时候才到中国来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佛教的思想在我们的传承里面，时间不到2000年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，道教的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有多久？道教的思想真正的对人对我们的影响多的是从汉朝开始，所以如果用这个来算的话，其实我们只把整个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挪到2000多年前而已，对不对？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再往前面拉的话，会拉到哪里？只是我们没有把那些传承下来，对不对？比如说跟 儒家思想一起存在的，它还有道家的思想，对不对？还有墨家的思想，还有法家的思想，只不过我们都把它怎样，不是主流而已。所以我们一直常常讲文化的传承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选择性的，选择性的。好，那如果我们讲道教的思想，如果我们要讲更早一点，我们就要讲到夏商的时代的思想，对不对？如果我们要找更早的思想，就要回到《诗经》去找，《尚书》去找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么如果我讲一个简单，就讲《尚书》上面，我们圣经翻天父翻上帝，对不对？上帝，我们为什么翻上帝？因为上帝的思想是尚书给我们的思想，尚书是我们中国有文字记载最古老的，是尚书，尚书知道吗？哦，上，高尚的上。所以当时尧跟传给舜的时候，舜传给禹的时候，他就告诉他们，为天不藏，为善降之百祥，为恶降之百殃。天就是上帝，知道吧？为天不祥，意思就是说上帝天在上面看着，你永远不知道他看到什么，但你要记得一件要紧的事，你做好他就降之百祥，知道吧？你做好他就善待你，你做不好就降百殃，就各样的灾祸。所以古代的皇帝有一个，如果有天灾，他就要怎样，祭天罪己，对不对？其实这个是从尚书来的。我们我们讲天人合一，其实最早的观念都是从尚书来。因为我们古代的人，最早的人，我个人认为跟挪亚是相关的，就是说有一个造物主，有一个造物主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造物主在统管，所以你做好他就赐福你，你做不好他就会惩罚你。因为这是谁的观念？是挪亚时代的观念，对不对？挪亚是一个义人，上帝就照顾，对不对？那些不好的人就被怎样惩罚。所以我们翻上帝主要是取之于我们古代的人，最早的人对这个造物主的名称，对造物主的名称，所以我们换这个字。所以当我们讲传承的时候以前我妈妈常常讲，你怎么去信这个基督教，那我说你为什么去拜佛教，她说你那个是外来的，我说你那个也是外来的，只是一个早来一个晚来而已。她就很生气你们书，你书念得多了。她每次说不过我就加一句话，你书念得多。我就跟他讲佛教是什么时候传过来的对不对？然后你为什么会拜是不是？那中国人为什么会拜这些？其实你我们往上去追溯的时候，其实追溯到最后是一个尚书的观念。尚书的观念就是有一个天地的主，有一个天地的主。所以呢，尧舜的时候，他们的想法就是什么？你只不过是代表天地来管理百姓的，所以他们早期是这个思想，这是对的思想。你是一个王，你是代表天上帝来管理什么百姓，所以你要做好。所以当时候他们的想法是，这个国家交给你，这个国家并不是你的，如果是你的你会怎样？这是我的，所以我要传给我的儿子，对不对？传给我的儿子。所以他们早期不是这样，这不是你的，你要找一个代表的人来承接。那到我们知道 夏朝以后就开始互传子了，对不对？其实就已经离开原来的思想，离开原来。那我不是说尚书讲的都对，其实尚书的观念有一些 是符合圣经的思想。最早期教导这个呢，是一个当时寇士衍牧师。寇士衍牧师是一个 中文系，应该是中文系还是什么系的教授，就是克绍恩的爸爸。他当时最喜欢讲的一个题目叫做中华文化的福音性，知道吗？所以我刚才跟你们讲的都是他讲的。其实这啊，我不知道，因为 他早期啊，在很早以前他就讲中华文化的福音性，就是说他主要是针对当时很多知识分子不肯信嘛，他就说这不是外来的，这个是我们老祖先很早以前 就已经有这个这一个类型的观念在那里，所以他就讲中华文化的什么福音性，这是他以前啊开的一门课，所以他蛮有学问的。所以有些学生问我说哎，要不要修尚书，我说好好好，去修一下看尚书到底讲什么，那你就可以翻。好，我今天啊，最后就是跟弟兄姐妹交通，神眷顾的日子很要紧，知道吗？当我们在试炼中，在忍耐当中，在面对各样的情境的时候，要不要忘记有一个神眷顾的什么日子，知道吗？所以啊，这样子会帮助我们啊。你说忍耐等候等到什么？要知道神有眷顾的日子啊，到时候到了，那么上帝就会在当中显出他奇妙的作为来。所以一开始就过了两年，约瑟在监牢里面，我不知道他心里怎么想，他一定会觉得说，九正你这个人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，你怎么这样忘恩负义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你已经自由了，你已经官复原职了，你在那边 有一切的好处，那你就把我给怎样忘了。那如果你是约瑟，你会想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，对不对？因为要为我伸冤，一定要找谁？法老啊，其他人谁会帮我伸冤，对不对？那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没有，那下次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了解吧？所以人有很多复杂的想法，对不对？你会觉得说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，那要等下次，下次什么时候？要有一个人够分量，法老又愿意相信他，才可以在法老面前替我讲话，然后我才有机会被释放出来，对不对？这样了解。所以约瑟要不然就觉得说实在希望怎样渺茫了。所以圣经就让我们看见，知道吧？所以我跟弟兄姐妹讲啊，你祷告啊，上帝会垂听，但很多重要的祷告上帝不一定垂听，知道吗？但不垂听的时候你也不要难过，了解吗？因为时间还怎样，还没到、但是神一定眷顾我们，这是圣经里面要告诉我们，要信得过他，信得过他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从约瑟的身上来学习一个被你所选召的人，在他的生命当中，你已经给他应许的，让他能够在梦里头知道你给他的应许，虽然不知道这应许是怎样的成就，是什么时候的成就，但你给他的应许已经在那里。主啊，接下来的是你怎么样引导他，使他走在这一个得应许的道路上，虽然在这个历程当中有许多的艰难，有许多的逼迫，也有许多的在当中的满足，也有许多的失望，但主啊，这一切都仍然在你的手中。主，我们从今天的思想也是知道，我们每一个属你的人，我们也是从你那里得应许的，我们也走在这一条道路上，我们也在当中面对许多的艰难，但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总是思想你，总是思想你在我们身上的恩，总是思想你是一个爱我们的主，我们信得过的主，我们就在当中能够有勇气，能够在当中坚定地倚靠你，在各样的难处中忍耐等候你自己的眷顾。谢谢主，你保守赐福众弟兄姐妹，感谢主听我们的仰望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讲到这里。